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1年12月8号到12月1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加拿大法轮功集会促特鲁多制止中共迫害。12月7日，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市政广场集会，呼吁总理特鲁多出席民主峰会期间为人权发声，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营救被中共非法关押的加拿大人以及加拿大人的亲属，并制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美国总统拜登将举行虚拟民主峰会，加拿大法轮大法协会发表声明，敦促特鲁多总理在出席民主峰会期间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释放加拿大公民孙熙和所有因信仰法轮功遭中共关押的加拿大人的家人，并根据马格尼茨基人权法制止迫害法轮功的150名中共官员。
沉默呼声，台湾首次预映，观众感动落泪。国际影展获奖电影《沉默呼声》台湾的首次预映会，有观众感动落泪，还有观众直说影片震撼力很大。《沉默呼声》是一部反映中国人权问题的故事片，刚在美国最大影视编剧盛会的奥斯汀电影节夺得故事长片类别观众选择奖。台湾策展组特别在国际人权日前夕12月9号举行放映会，并视讯连线该片的导演李云翔和台大教授张景华一起语谈。
纽约法轮功学员向师尊恭贺新年，2021年即将过去，2022年的脚步临近，在辞旧迎新之际，纽约部分法轮功学员500多人12号齐聚法拉盛的练功点，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恭贺新年，表达他们对李洪志先生由衷的感恩。法轮功学员表示，能够修炼法轮功，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和最幸福的人，同时希望世人在疫情一波接一波来袭以及纷乱的世道中，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能给大家带来平安和美好的未来。
美英加议员拟立法制裁打击中共活摘器官。美国联邦众议员斯科特·佩里发言说，我们需要有针对性的立法，专门解决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问题。佩里众议员表示，他即将发起一项新的法案，以制裁中共参与活摘器官者。英国上议院议员菲利普·亨特勋爵说，我们必须在国际、在英国采取行动，尽一切所能阻止这种可怕的行径。加拿大保守党联邦议员加内特·吉尼斯发言表示，希望加拿大通过并实施法律，禁止本国公民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医生反对强摘器官组织举行网络研讨会，多国议员和专家与会发言，其中美国、英国、加拿大三国的立法议员均提议立法，以制裁打击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可怕行径。
国际人权日求救信在南澳放映，观众震撼。国际人权日之际，纪实纪录片求救信右翼马三加来信于12月12日在澳洲阿德雷德南澳大学 Alan Scott 礼堂放映，影片揭露出中共马三加劳教所的黑暗，描写了求救信作者法轮功学员孙毅的遭遇及坚韧，令现场观众受到震撼与感动。这部获得多个国际纪录片奖项的影片，讲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真实故事。2012年，美国俄勒冈州的家庭主妇朱莉基斯在万圣节饰品背面 发现了一封来自中国劳教所的求救信。随着此事在媒体的曝光，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最终促使中共在2013年结束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劳教制度。
神奇经历，当年在练功点所见所闻。作者：海外大法弟子。1996年，我非常幸运得遇到大法，从此走入修炼。后来经常会回想起当年初得法时，在大陆练功点所闻所见的同修们和他们的孩子的一些故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一，另外空间干干净净。60岁的张姐年轻时就患有支气管扩张症，常年咳血，身体虚弱，大学没毕业就因此病而辍学。由于身体越来越虚弱，她经常无端地感到害怕，怕天黑，怕一个人独处。结婚后，丈夫为了她不能去外地出差，因为她一个人夜里不敢睡觉，一闭眼就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为了治病，他去看过很多医生。七八十年代正是气功热的时期，丈夫虽然自己不信气功，但是因为现代医学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方法，所以就陪妻子各处学气功，碰碰运气。但是妻子病情依旧。有一天，邻居告诉张姐，在附近公园有法轮功义务教功。第二天，丈夫就带着她去了练功点学功。在回家的路上，她感觉身体从未有过的轻快。而到了家后，令张姐丈夫感到格外吃惊的是，家里变得非常干净。在这里说明一下，张姐的丈夫从小天目就是开着的，他能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在这之前，他经常会看到家里在另外空间有着各种各样的生命体，有白刺猬、白狐和其他动物等等，但他从来不敢对妻子讲，怕她会更加害怕。因为丈夫明白妻子害怕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在作祟。但是那天他们从法轮功练功点回来，家里的另外空间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了。张姐的丈夫不由自主脱口而出，哇，这个功太厉害了。从此，张姐的丈夫也走入了大法修炼。而过去，虽然他带着妻子去过不少气功学习班或者学功点儿，但他自己并不相信气功，也从来没有去学那些气功。张姐修炼大法后，身体很快就恢复了健康，而且从此不再怕黑，也不再怕一个人独处，再也不害怕了，因为另外空间被大法师父清理得干干净净。二，师父那么高，那么高。小刘有一个6岁的小侄女，小刘带小侄女来过几次练功点，小侄女也跟着大人们学了几个动作。有一次，小侄女去奶奶家，看到奶奶供的佛像后说，您还供这个呀，我们师父那么高，那么高。她小手比划着说，我们人在师父面前就像一只小鸟一样小。他想了想又说，不对不对，就像蚂蚁那么小。想了想又摇头说，不对，还要小，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说了，反正还小还小。他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如何形容更小的生命体，比如微生物，他当时还没有学过这个词。一天，小侄女给小刘打电话，声音很急切，姑姑您快来，我妈妈买了一本书，上面有一个狐狸，还瞎了一只眼，我很害怕。于是小刘下班后赶去他家，看到了那本书，是一本气功杂志，封面是一个女的某某大师，她的一只眼睛看起来像一只镶上的假眼， 而小侄女看到的另外空间的景象，看到她身后趴着一只瞎了一只眼的狐狸。小刘听过师傅九讲班的录音，他知道这是附体，于是小刘赶紧叫弟媳，也就是小侄女的妈妈，把那本杂志给处理掉了。三，后悔的不得了。赵伯参加过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他是为了去治病，他听说法轮功最好，于是就去了法轮功展位排队等待治病。等排到他的时候，正好轮到师傅给他调理身体，可是他不知道那就是师傅。他看师傅在几位调病的人中是最年轻的，就想换一位年纪大的，认为年纪越大功夫越高，经验越多。于是他不好意思地对师傅说，他想请另外一位年纪大的调病。师傅温和地笑了笑没说话，然后就叫后面一位过来为他调理身体。等赵伯得法后才知道，被他无知地错过的就是师傅，那个后悔呀就别提了。四，那是我师傅呀。我们练功点有一对年轻夫妇，他们有一个3岁的儿子。有一天他们请回了师傅的法像，3岁的儿子从幼儿园回来，一进家门看到师傅的法像就跪在了地上。夫妇俩很吃惊地问，宝宝你怎么啦？为什么跪下？儿子说，这是我师傅呀。然后口气中带着疑问，你们怎么会不知道呢？五，你看人家一动都不动。前面讲的张姐和她的丈夫老费双双得法后，除了参加集体练功学法外，在家里老两口也经常在一起学法。有一天他俩在学法时，因为那天天气格外闷热，张姐感到很不舒服，一会儿擦汗一会儿喝水，总是动来动去的。老费说，你别总是动来动去的，你看人家一动都不动。张姐吃了一惊，谁呀？这里只有我们俩人呐。原来老费看到了另外空间的佛道神就在他们身边，跪坐在那里也在学法。老费说，其实他们每次学法时都有很多高层生命来一起学法。
无名小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正法已到了尾声，又迎来正电网20年征稿。看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高兴。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大法弟子提高的又一次机会。回首20年正法之路，渗透师父的心血，我们大法弟子也逐渐成熟，在天地间谱写着一首首壮歌。在这十恶毒世也练真经，大法弟子出淤泥而不染，在人间造就真善忍风采，用法轮大法好救度众生，留给后人。我今天写的是一名无名小花莲化名，她是我们学法小组的典范，每天准时到小组学法，如果有事还要请假，一坐就是一上午，身体笔直，直到发完12点正念才把腿拿下来，中途不上卫生间，不喝水，一坐就是4-5个小时，每天都是这样，真让人羡慕。问他腿疼不疼，他说就是练，不能怕疼，要吃苦。他又说，盘腿只是一方面，要在修心上下功夫。下边分几个方面叙述。一，制作精美的资料。莲同修1995年得法，一直在做资料，负责周边同修的资料，从下载到打印装订，他一条龙的做出来，当然也离不开同修的配合，无论同修要多少他从不耽误，有时忙到深夜，饿了吃口便饭，尤其每年到做台历的时候， 他就更忙了。他制作的台历非常精美，他不怕麻烦，按照明慧要求制作。他做出的台历人人喜欢，众生都喜欢，供不应求。有的同修看到他累了，就劝他休息。他说，那么多人等着看资料，我能休息吗？我今生不就为这事来的吗？只要众生看到资料能得救，就是我的心愿，再苦累也值得。他生活也非常简朴，从来不买新衣服，他的衣服都是亲友给的，他把省下来的钱用于做真相资料。二，信施信法，正念强。多年来，无论邪恶多么疯狂，他从来不惊不怕。有人说现在风声很紧，正在搞敲门行动。他说，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于是资料点照常运作。2021年疫情又要开始，正赶上各乡镇八台机器都出了毛病，如果把外地技术同修请来，就要被隔离。连说，咱们求师傅让疫情停下来，结果疫情真的停下来了。等同修修完机器回家，疫情又爆发了。同修们都含着眼泪谢师傅，并称连正念强。连说，是师父鼓励我们走好救人这条路。三，房票则回来了。2020年连家办房照需要房票子，可是房票子已丢失8年了。如果没有房票子，办房照要多花20000元钱，怎么办？连想，我是大法弟子，一切由师父安排，师父给我们都是最好的。于是他该做资料还是做资料，不采用常人任何办法。结果办房照那天，打开合同一看，房票子自己掉出来了。在场的姐妹都很感动，二姐流着眼泪说，法轮大法太好了，大法太神奇了，再次感谢师父帮我排忧解难。四，伤口不治而愈。记得那是前几年的一个早晨，连起来准备到同修家去练功，慌忙中他忙着关闹铃，闹铃放在厨房，不小心一头撞在拉门上，玻璃撞碎了，碎片将腿肚子划开，鲜血淌满地。姐姐一边帮他包扎伤口，一边擦地上的血。又赶上是三伏天，连没有多想，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同修们赶来帮他发正念，结果20多天好了。连的大姐二姐都说，法轮大法太神奇了，是师父给治好的，这要是常人上医院，不知要花多少钱，遭多少罪才能治好。要知道伤筋动骨100天呢，他一分钱没花好了。连说，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五，乐于助人，遇事向内找。连热心帮助别人，只要同修有困难，他都能热心帮助。2016年，他的一名亲属同修出现严重病业，他把同修接到家里，热心照看，与同修一起学法交流，还请来一些同修帮助发正念，一直到同修离世。别人都说，他死在你家床上，你孤身一人，多吓人呐。连说，怕什么，都是同修。有的同修流离失所，他主动把同修留在家里，帮助同修渡过难关。同修感谢他，他说，你谢谢师父吧，是师父把我们连在一起的。连特别注重修自己，遇事向内找，资料点同修难免有意见分歧，他能宽容大度，谅解同修，使资料点同修都能和睦相处，在师父呵护下，资料点平稳地走到今天。六，洁身自好。资料点有单身男同修，他又是单身女同修，连时时要求自己作风正派，一身正气。他说，我们是为救度众生走在一起，不是来过常人生活的，所以要时时严格要求自己，每走一步都要看看符不符合大法的要求， 要给后人留下一条纯正的修炼之路。所以尽管是单身男女同修，除做资料配合外，在生活上非常严谨，像兄妹一样。同修看到都向他竖起大拇指，他说，我们不是为救人来的吗？不是来过常人生活的，如果那样还配当大法弟子吗？虽然简单的几句话却让人非常佩服，多好的同修啊。我就在想，有多少男女同修在这上摔跟头，有的一错再错，甚至失去生命，多让师父伤心呢。师父为度我们操尽了心，而我们却因为私欲给大法抹黑，可怜在这方面非常注重修自己。他说，今生就是为法来的，要在大法中锤炼自己，使自己逐渐成熟，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不愧大法弟子的称号，最后圆满随师返回美好的家园。他就是我们学法小组的无名小花莲。以上是我将学法小组莲的事迹整理，因为层次有限，有些是个人见解，如有不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同修。
风雪中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自从师父的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红营二经文发表后，我就努力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尤其在救人上从不懈怠，一年365天从不歇脚。下面只是写出风雪中救人的一个片段。据天气预报预测，11月21日至24日有大风雪，我就做好了防寒准备。21日这一天天气骤然变冷，但是还算可以。到了22日突然下起了大雪，我出门一看，雪花漫天飞舞，抬头睁不开眼睛，每向前走一步都很艰难，地上又滑，一不小心就滑倒成了雪人，迎风走那真是走一步退两步，我还是坚持往前走。这时我边走边背诵师父的讲真相，是我对创世主的誓约，严寒酷暑从未停，红鹦鹉谜底，我一定要向前走，虽然步履艰难，我还是要向前走。迎面看到公交车站点有一个老人在等车，我便上前搭话说，先生您在等车？他说我在等车。我说这天出门真不容易。他说是啊，天够冷的，还下雪。我说咱们见面是缘分，我看您善良，祝您平安。他说好啊。我说您知道这疫情就是对着共产党来的吗？他贪污腐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价出售，制造天安门自焚，欺骗老百姓，老天要灭他，所以疫情是共产党招来的，只要退出他的组织才能保平安。他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我就退。我说您入过党吗？他说入了。我说您赶快退出来，别和他一伙。我说您贵姓？他说我姓余。我说那您就用余德水这个名字退出来好吗？他说好啊，并说谢谢你。我说您别谢我，您就谢谢我师父吧。他说谢谢师父。我又送给他一个护身符，教他念九字真言，危难时保平安。他接过护身符放在兜里，我向前走几步，看见一个老太太风雪中艰难地走着。我走到她跟前问她，这冷天咋还出来？她说我是糖尿病，每天必须固定出来散步。我说我告诉你一个秘方，比你散步要好得多，你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自然有神护佑你。她说真那么灵吗？我说只要你真心念一定好使。我说你看我像有病吗？我就是癌症晚期，现在8年过去了，如果化疗手术要花多少钱，说不定早就死了，可我一分钱没花好了，你说不神奇吗？他说真神奇。我给他一个护身符，又帮他用真名推出少先队组织， 他高兴地一再谢我。这时我又看到两口子在等车，要到附近的邮局开支。我同他们一同乘车到邮局，一路讲真相，了解到男的是退休干部，每月开5000多元钱，女的是工人，每月开3000多元钱。我说不管开多少钱是咱们自己劳动所得，与共产党毫无关系，只有退出他的组织才能保平安。男的是党员，女的是少先队，他们都高兴地用化名退出，并向我致谢，嘱咐我要注意安全。我又四处张望，只要是看到人就跑过去讲，又退了三个人，一共退了7个人，3个党员，4个红领巾。这时我早就忘了天在下雪，一点也不冷，虽然头巾已冻成冰，可我却出汗了，心里暖乎乎的，因为我看到众生得救，心里甭提多高兴了。第二天还是这样的天气，我早早又出去走了4-5里路，又退了14人，2天一共21人。后来我遇到同修，便问那两天大风雪怎么没见到你们出来，他们说天太冷了，又下大雪，路上也没人出来干啥。有的说等天暖和暖和再说吧，反正还有没出来的。我就在想，我们现在的时间都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长来的，怎么还在等呢？这一天过得多快呀，如果疫情再爆发，说不定有多少人因没三退而丧生，大法弟子责任重大。师父说大法徒带着神的旨意救度众生，再尽全力弘引五人来世的秘密。同修们不要怕吃苦，吃苦当成乐，赶快走出家门，投入救人洪流。一点体会，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如何正面看待问题？作者例子，作为大法弟子，我们都知道应该排除负面思维，挖出负面思维的根，看看是什么执着心发出来的，去掉它，时时保持正念。师父告诉我们，我说什么是佛？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如果我们思想中有负面的东西，如何能为正的因素负责？我们必须是一个思想纯正的生命，才能加强正的因素，将负面的东西转为正面，从而为正的因素负责呀。不放过自己的一丝一念，负面的不符合法的东西一冒出来就抓住它，连执着心的根一块儿挖出来销毁。做起来并不容易，但至少法理是明白的，知道正确的想法做法是什么。但我一直有一个困惑，面对不好的事情应该用什么样的思维，什么样的角度思考才是正面看待问题。因为发现冒出来的思想念头是不好的，再去掉它，这毕竟是被动的，而我们是要主动同化法的。师父告诉我们，这和我们自己的心是有直接关系的。要想去掉这个不好的东西，首先得把你这颗心扭转过来。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个人所在层次理解，只有将不正确的思维方式改变过来，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不好因素的产生，才能符合法的标准。应该怎样将自己的思维方式转成正面的呢？师父讲，神看问题，他是整体看的，立体看的，人只是在表面上看。有的时候，大法弟子在我身边，你的一丝一念，你的表现，我根本就不看你的表面，你的行为，我看你真正的那个动机，我看你真正的思想根本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在这个过程中，表面上表现出来的 虽然它是你的行为，你得负责任，但是呢，我还是看你的根本。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也提到过，有些学员做得很差，有些学员呢，也是一样，看到他做得很差，甚至于参与邪恶，迫害其他大法弟子。但是我知道，在邪恶的严酷的迫害中，每个人的修炼状态是不一样的，人体的承受也是有限的。我讲了，都是人在修，不是神在修。人在修，就是有人的思想，有人的思想就可能做错，那做错就可能做小错，做大错。所以我说，在这件事情没有结束之前，还是应该给他机会，他想修，还是应该把他看作是同修。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我想很多大法弟子可能有这样的想法，打我骂我可以不计较，但诽谤师父于大法，参与迫害大法弟子，那是绝不能容忍的。如果面对这样的人，我想即使自己能做到不怨恨，也做不到宽容，很可能会发正念制止他继续干坏事，并且从此远离他，再也不要见面打交道。但我从自己现有的层次理解，师父教我们的是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从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考虑到每一个人的状态不一样，承受能力有限，考虑到修炼中的人有人的思想，难免会做错，考虑到他的动机并不是有意要迫害大法弟子，可能只是想要逃避被迫害的痛苦，想要自保。我悟到，我把眼睛只盯在表面的这个人上，表面他做的不好的事上，那么在我的心目中就只显现出污点，没有其他，像个垃圾，当然会得出要远离他的结论。但我如果能放宽心胸，将眼光放长远，想到他是历经千万年艰辛为法而来的生命，许多事都做得很好，那心目中显现的他就是一块有瑕的白玉，谁能不珍惜一块有瑕的白玉呢？如果对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都能正确对待，那么又有什么人什么事不能正面的看待呢？站在别人的角度上去想问题，理解别人的处境，不看问题的表面，看动机，看人的生生世世，而不是受眼见为实的观念影响，受无神论的毒害，只将眼光定在这一时一世，这是目前我所能悟到的自己的问题所在。明慧广播的一师恩是我最喜爱的节目，跟随同修的回忆，沐浴师恩，幸福的感觉无以言表。同时，师父的言行也是在教我们怎样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在讲法中，师父也从不回避学员提出的尖锐的负面的问题，仔细体会一下师父是从什么角度考虑问题、解决问题，努力让自己也学着这样思维，这是一条铺就好了的光明大道。痛悔自己像个不懂事、爱闯祸的顽童，这么多年过去才意识到这一点。看到修炼故事中，过去的人修道，师父是不讲法的，一切全靠自己悟，一次悟不到、做不好，就失去了修炼的机缘。而我们身为大法弟子，师父把法讲得这么明，只要用心读、用心学、用心实践就可以了，何其容易，何其幸运。一点心得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被法中心性得到升华，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14年前，我背过3遍转法轮，第一遍背了5个半月， 第二遍背了三个半月，第三遍背了两个月零二十七天时，记得还有第九讲没背完就撂下了。那时背法主要就是记住，一字一句的背。那时还没有三点五十分全球统一练功的要求，所以就早三点左右起来背法，因文化少，只读小学，还没毕业就文化大革命了。那个年代初中是混下来的，所以背得很费力。背了一段，合上书就忘了，再背，再忘，再背。有时不想背的时候，马上想起师父说的，佛法修炼你要勇猛精进的，转法轮。这句法时刻在我脑中回荡，最后我终于进入背法的状态了，一遍比一遍的快起来了。守住心性的状态好时，背着背着字就站起来了，很大，清晰，明亮，觉得自己身体周围空间场那个静啊，舒服，空和清。这时自己知道师父在鼓励我，进入那种融入法中的状态和美妙。一晃过去14年了，就在2019年5月份我又开始背法。这次背法和以前大不一样了，每背一段或一句法时，能记住和用法来对照自己了。背着背着就能明白法的初浅内涵了，同时也知道师父传法艰辛和付出的巨大，还有末劫时救度众生的苦，盼望弟子都能精进实修，守住心性，多救众生。写到这儿，我的心酸了，泪就下来了。在这23年漫长而又短暂的修炼路上，师父付出的太多太多了，在守住心性这块我做的太差太差，心性守不住的例子太多了，每次都用人的理就事论事。这里就举一个例子吧。有一次儿子和孙女给我提高心性，我和人家干起来了，一气之下骑上自行车去租房，不和你爷俩一起过了。刚上车，车链子掉了，骑不了了。这时心里明知道自己又错了，不租房回去吧。你说这哪像个修炼人的样啊，比常人还干得欢呢。通过这次背法，我整个观念全转变了。师父说，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重心性的修炼，在修炼心性的同时会消去业力，转化为德，你才能提高层次。这是相辅相成的转法轮。师父还说，在常中你看这个理以为是对的，可它不是真的对，到高层次上看才真正是对的，往往是这样，转法轮。当我背到师父这段法时，我的心突然亮起来了。哇，原来是这样，以前我怎么就没注意呢，没懂呢？我每天每背一段法都能明白一些，对照一些，明白一些，做到一些。我这里没有显示心，只是想把我现在背法提高的一点体会与同修切磋向师父汇报。在无条件向内找自己时，还有解不开的心结，为什么冤枉我呀？为什么卖给我的是货底子，同修卖的货，坏东西呢？而且还是上等价格，这不是欺负人是什么？等等等等。当我跳出人的理，用超常的理衡量现在的心性时，突然自己吓了一跳，这不是人的理吗？这不是还账吗？不都是我要走出人提高的好机会吗？师父说，大家都是你好我也好，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没有人心的干扰，你坐在那儿心性就提高上来了，那是不行的，转法轮。师父还说，你好我也好，一团和气坐那儿就长功，哪有那个事啊，转法轮。我做的还是远远不够，以后还要多背法，提高心性，听师父话，做好三件事。以上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同修，同修辛苦了，何时。
救人的聚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天我将最近与世人相聚中救人的小故事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
一救人的聚会。上周周三接到老同学一个电话，说中午几个老同学聚聚，我想这可是一次救人的聚会，结果真的是这样的。一次聚会共有五党六团，共11人散退了。那天接到老同学电话后，我马上准备了一些救人的材料和护身符及真相台历。10点我按时到达老同学家，见面后看到很多不熟的面孔，老同学一一介绍，然后我就开始一个个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一个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听完我讲的真相后说，只要能平安退了。我让他记住九字真言，他说一定的。另一个老党员听完我讲完真相后说，只要能平安健康给我退了，还说是不是以后必须天天合十向佛礼拜。我说不用，只要你心里有佛，诚心默念九字真言，佛就知道了，就会保佑你的。另一个是一个党政机关干部，刚退休在家，听完真相后也顺利三退。在场的还有几人以前就三退了，他们都接受真相台历、小册子和护身符。几个小时的相聚，11个世人都明白真相，三退后得救了。他们还给自家的兄弟姐妹每家带了一份真相材料，让他们的亲人也明白真相得救。看到众生得救那个场面，我真的从心里感谢慈悲的师父，谢谢师父救度众生。二，救人的生日宴会。前几天老家打来电话，说大哥某日过80岁大寿。接到电话，我马上想到一年多没回老家了，老家的众生等着看真相得救呢。想到此，我马上开始准备回家救人的真相材料及救人的东西，根据到场的亲戚的人数，按每家三份准备，再按每家可能会有晚辈一两家，再准备一些到时急用的，一共要带一大包真相台历、册子、护身符等等。准备好了后，我先将这些能提前放到礼品兜里的先放好，随身携带的就只剩下一兜就装了。一切准备好后，昨天我们正式回老家了。到村后，先到了已三退的儿时伙伴家，给他真相台历、小册子、救人的护身符，告诉大意保平安的秘诀。伙伴表示一定会记住九字真言，诚心默念保平安。说了一会儿话，我就马上走了。又到了都已三退的亲家、二哥、大哥、侄媳、侄媳妈家中，分别都给他们送去了救人的台历、册子和护身符及礼品，都叮咛他们大难来时诚心默念九字真言能保平安。他们都很欣然接受，看着他们得救的样子，我真的发自内心的高兴，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传大法救众生。到了宴会现场，我将带的救人材料和护身符分别一一分给了来的所有亲戚。因几年前都已三退了，我也是叮咛他们诚心默念九字真言，大难面前能保平安。他们都很相信，因为带的东西有的分不过来，他们都争抢起来，众生盼得救的那种着急样，让人看了真的很心酸。明白的一面很着急，都想沾沾大法的光，都想明真相得救。我们大法弟子真的不能懈怠了，应该抓住任何救人的机会，快救世人，我们是世人得救的唯一希望。回来的路上，我看看去时那大兜小兜的救人材料的兜子，现在都空空的，我欣然的笑了。
继两次与同修的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的一只耳朵先天性失聪，只有一只耳朵有听力。前些时这只正常的耳朵出现病业症状，听力骤降， 我很担心这只耳朵也听不见了，去医院看，鼓膜已经穿孔。同修知道后对我说，同修，以前的小法小道的修行人怕自己造业，把自己的眼睛刺瞎了，耳朵刺聋了，你是修大法的还怕聋了吗？我，你两只耳朵都是好的，当然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我只有这一只耳朵有用啊。同修，我原来被迫害时摔伤，导致脑内有淤血，有一天两只耳朵几乎同时都听不见什么声音了，我就将 MP3 接耳机听法听了17个小时，取下耳机后，从耳内流出几块很大的淤血块，后来就好了，而且鼓膜完好无损，按医学来讲，这是一个奇迹。我无语。前两天我在路上晕倒了，当时我正在骑电瓶车，突然感觉有点晕眩，我就刹了车，路边刚好有一根电线杆，我人下了车，抓住电线杆才没倒下去，但电瓶车我已经扶不住了，就倒了，过了2分钟左右就好了。后碰到同修，跟同修说这件事，同修，晕了就是人没有主意识了，那你为什么要跟着晕走？为什么不用主意识把自己控制住？我晕呢，怎么控制？同修，那个晕不是你啊，是他让你晕，你就投降了，你就随他去了。我，那我能怎么办？同修，我前两天买了个紫砂杯，我没有洗，就倒水喝，哪晓得那里面含有有毒的重金属，我一下就中毒了，天旋地转，人要晕倒。我立刻坐下，定下来，不随着那个晕走，我不停地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那个晕，然后那个晕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最后就消掉了。我，那你做得到，我做不到啊。同修，你这个做不到都是观念，也许是旧势力强加给你的，你又投降了，又随他去了。我有表面肉身在呀。同修，其实在我看来，好多同修理解这个有表面肉身在都有问题，都是在为自己放弃过关，不想过关找借口。说严重点，在这个问题上就是邪物，你这也是。我理解的有人的肉身在，就是拉一刀还是会出血，但是你的思想和你的心是不动的，你对大法的信念是金刚不动的，修炼就是修人的思想和人的心啊。你做不到金刚不动，那你就是有漏，你有漏就达不到新宇宙的圆融不灭。师父讲佛性无漏，那你就没证悟到。你听过康熙大帝小时候的故事吗？他小时候出过天花，但没变成麻子，因为他就是有定力不去抓痒。李世民的故事你应该听过吧？李元吉和李建成想害他，下了毒，李世民也没被毒死。为什么？他用他极强的定力把毒化解掉了。你是大法弟子啊，大法无所不能，你为什么不相信？晕算什么？你难道没有晕微观吗？你为什么不去解体它？你要是修成一个王或者主，你想你要包容多少生命？你连晕都包容不下吗？我无语。
打针与舍近，作者陆文。打疫苗的问题已经讨论了很久了，师父的经文也提及了。站在个人修炼的基点上看，不打针是信师信法的表现。站在助师救人的基点上看，打疫苗如果能救人，那又何妨呢？我们扪心自问，自己为什么不敢打疫苗？是怕病毒感染，还怕犯错误？如果不打疫苗，常人不理解，社区纠缠，孩子不让上学，出门受限，大家都觉得你是另类，认为你对社会不负责任，说你对疫情防控不承担义务，真相讲不通，三退说不通，这样能正视法救众生吗？ 我们扪心自问，自己为什么敢打疫苗？师父说，凡是涉及到整个大的空间的变化，社会大的形势的变化，这都不属于你的问题，转法轮。其实瘟疫是天象，打疫苗是社会整体形势，修炼人打疫苗是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所以不是修炼中有漏，而是法学透了，时刻能以法为事，以救人为根本，不执着于个人得失。大家都知道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这句俗语，有的僧人还以此为借口，不去口服之欲，炼杯贪肉，甚至烂醉如泥，杀生取肉。其实这句话的典故意味深长，据说明朝张献忠攻打虞城成都时，在城外的庙里驻扎，强迫和尚吃肉。当时有个叫破山的和尚说，只要你攻城后不屠城，我就吃肉。结果张献忠答应了他，于是破山和尚一边吃一边说出了这句话。有人说破山不守戒律，有人觉得他胆小怕事，有人以为他是佛门败类，但破山很坦然，他认为出家人远离世俗，严守戒律，禅定修持是为了修佛，成佛的目的是为了护佑众生。而现在要么屠城，要么吃肉，如果自己吃一碗肉能救一座城的众生，那么宁可自己破戒臭名远扬，也要救百万众生。在他心中，拯救众生才是佛法的根本，佛陀的真愿。而事实上，佛家以救人为本，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无私无畏才是真佛。其实师父早就讲得很清楚了，只是我们悟性差，有怕心，才一时糊涂，一叶障目，不见真法。修炼的目的是跳出人，拯救众生，还是画地为牢，盘算自己的得失？师父讲，忍中有舍，能舍是修炼的升华。法有不同的层次，修炼者对法的认识也是自己修到此一层的认识。每个修炼者对法的理解的不同，是每个人所在的层次不同。对于不同层次的修炼者，法对他也存在着不同层次的要求。舍是不执着于常人之心的体现，如果说真能坦然而舍，心不动者，其实已在那一层了。可是修炼就是为了提高，你已经能舍此执着了，那么为什么不把怕执着本身也舍掉呢？舍他个无漏，岂不是更高的舍吗？不过修炼者或常人连根本的舍都做不到，也谈及此理，那是为执着心不放而找借口乱法而已。精进要旨，无漏。如果我们真的放下了打针，那么也要放下怕打针的心，才是真正的舍尽和彻底的无漏。而只有发自内心的悲悯，把众生放在前面，把自己放在后面，才能真正的忘我忘形，忘记圆满，才能舍得坦然，放得轻松，修得无漏。请同修放下人心，读懂经文，才能正念正行。打疫苗只是一个事件，修炼的基点才是关键。如果打针是救众生，请问你打不打？修炼是直指人心的，这就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考试卷。每个人的悟性心性不同，答卷当然各不相同。请问问我们自己，为了救人，你敢不敢再舍一点，达到舍己救人，做到无止无漏。很多在大陆被非法劳教判刑的同修，出狱后顶着万重压力继续讲真相救人，他们真的一次次的舍尽了，他们真的不是人，而是神在人中。而我们呢，连打一针都害怕吗？有的同修是一时糊涂了，没有摆正打针、修炼与救人的关系。其实按照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标准要求自己，才是真修，才能救人，才能成就新宇宙的生命。一点拙见，请慈悲指正。
被打骂以后， 作者陆文，同修院化名，丈夫动手打她，打得脸上都是血道子，然后丈夫还很生气，表现得很痛苦的样子，她没有还手，也没有言语，而是去学法了。当她学到转法轮中，其实就是帮助你消业，可是她自己不知道，她可不只是表面上跟你干，心里对你还挺好，不是这样的，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生气，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保证是这样的。他认识到转法轮中说的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自己的业力落到了丈夫那里，所以丈夫难受，他顿生怜悯之心。同修妖化名，他丈夫早上起床后常常骂骂咧咧，连同修带父母都骂，骂得很刺耳。同修没有还嘴，只是善意地告诫丈夫，这样对你不好，骂人真的对你自己不好。这个同修的委屈、气愤、争斗修掉了，所以她也不与丈夫理论，更不会以牙还牙的对骂，而是发自内心的为丈夫好，给他讲明了骂人损德的道理。同修西化名，她丈夫骂她了，骂得也很难听，不堪入耳。然后西一不做二不休，上去就给丈夫两个耳光。打完丈夫以后，她像战场上的英雄一样，去跟同修炫耀她的胜利。周围有同修为她高兴，你丈夫就该打，他就是欠揍，这口恶气终于出了。也有的同修说，这不白修了吗？其实在遇到突如其来的问题时，我们的所作所为也正是真实心性的大暴露。有的同修说，我平时都能守住心性，是他骂得过分了，太欺负人了。其实如果修炼中没有矛盾冲突，就像学校没有考试，怎么检验心性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有的同修说，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那是指着鼻子咒骂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是我们讲了，作为一个练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高标准要求自己。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否则你算什么练功人？注意，首先两个字，也就是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最低的入门级的标准，做不到这一点就不算练功人。骂人还嘴，打人还手，是常人的心性，是会失去德的，是不长功的。有的同修说，我丈夫就是嘴臭，没文化，素质低，不给他点厉害他不消停。其实还是我们自己动心了，他打过来的拳我们接招了，他骂过来的话我们理会了，我们才难受。如果我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去感受，也就不会难受。试想一下，退休在家不出屋，本来就避开了社会复杂的矛盾，要是丈夫再对你恭恭敬敬，唯命是从，那还咋修啊？师父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就是要说点你不爱听的，看你会不会动心。人说神什么，神是根本不理会的，你动不了他，他根本就不去感觉你做的事与他有什么关系，根本就不理会，因为你动不了他。神只能控制人心，带动人怎么做，人想带动神怎么可能呢？所以你要想成神，你不得这样吗？你不得放下那些执着吗？能够被人带动的心不都得放下吗？听说老同修西的腿脚一直不好使，走路很慢费劲，这是不是也在点化他提高的太慢，一直在退步呢？修炼是有标准的，达标的才是真正的修炼人，不达标就不能好病，也不能找工。在遇到打骂时，要按法的标准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要像同修院同修妖那样，以修炼人的高姿态高标准要求自己。古人讲， 一念嗔心起，火烧功德林，一言折尽平生福，在被打骂中也要以法为师，正要提高心性才是真修。
童话大法逆流而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善雄。一，慈悲讲真相，解体清零。从今年过年前，派出所、社区、街道办事处就不停地轮番打电话来，要求在所谓三书上签字，并威胁说若不签字，年后就送洗脑班学习。每次都是常人丈夫接电话，丈夫就问我签不签字，我说哪能随便给人签字啊，并提醒丈夫问他们有无法律依据。派出所警察听丈夫要法律依据，就气势汹汹地说，不签字你们就把户口迁走。这下丈夫有了底气，大声问警察哪条法律规定要我们迁户口，那边自知理亏，不说话就挂了电话。过年后的一天上午，有人按门铃，从猫眼看是个女士，我就开了门，因为家里是学法点，一般不给外人开门。打开门一看，还有个眼镜男站在背后，就问他们是哪里的，他们说是街道办事处的，来聊聊天。我说2012年你们也说是街道办的，谈15分钟就回来，结果把我绑架到省洗脑班迫害两个月，在那里遭受毒针、饭里下毒、熬鹰、打耳光、不许上厕所等非人的迫害。眼镜男连忙陪笑说，绝不会再有那种事情发生了，那是某某干的事，与我们无关。我想既然来了，那就讲真相吧，把他们让在小门厅的椅子上。女士介绍说，眼镜男是街道综治办主任，他是其助理。我开门见山就说，现在习近平是依法治国，我练法轮功不违法，宪法规定公民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而且公安部两次公布的14种邪教里根本就没有提到法轮功。2011年3月中国出版总署公布的第50号文件明确废除了江泽民99年禁止法轮功书籍出版的规定，自2011年起法轮功书籍就可在中国合法出版。现在国外已把转法轮翻译成40种文字出版，100多个国家都在练法轮功，而流行几千年的圣经也只译成了30种文字。女助理说，现在国家不让练，何必自找苦吃呢，还会影响孩子的学习工作。我说这个倒不劳你们费心，我的孩子很优秀，是名校研究生毕业，有很好的工作。我接着说，国家不让干的事情很多呀，但不一定都是对的。以前挨整的地富反坏右不都平反了吗？文革期间国家主席及很多国家领导都被打死打倒，后来不都平反了吗？而和旗手江青一起整人的北京公安局局长刘传新，文革结束后怕被清算，则随即吞枪自杀。另有参与整人的公检法798人被拉到云南边境秘密枪决，回来给家属一点抚恤金，说是因公殉职。文革时期的人很愚昧，国家只让读红宝书，而其他名著书籍都被说成是毒草，谁看谁就是反革命，要被抓起来。和现在国家禁看转法轮有什么区别呢？当时的太上皇毛泽东说，世界上还有1/3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结果文革后很多人出国留学美国，到那儿一看，人家都生活在天堂里呢，中国人自己才在水深火热中。听到这里他们也笑了起来。女助理插嘴说，你不签字对你没好处，何必给自己找麻烦呢？我告诉她，文革期间我父亲挨斗，天天游街开批斗会，母亲陪斗，结果几天后父亲平反，官复原职。我亲眼看见那个造反派头子跪在我父亲面前求饶，说都是上级让他干的。我父亲说，我马上就要调到另一医院当院长了，你好自为之吧。结果后来听说此人被定为文革三种人，这就是共产党的卸磨杀驴呀。 现在习近平出台的公务员法规定终身负责制，迫害好人，只要有人告你，哪怕退休了也要开庭的，就像德国纳粹一样，是要终身被追查的。这就是上面的领导在甩锅呀。严建南始终没说什么，又坐了一会儿，他们就告辞了，签字的东西始终没拿出来。过了几日，集体学法时又有人按铃，说是搞维修的，同修信以为真，给开了门。结果进来后，两人说是街道办和某亲情中心的员工，是两个年轻人。我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和藏字石等等，他们说，阿姨，你讲的我们怎么没听过呀？我说，那你就翻墙出去看呀，多了解事实真相才能保平安，劝他们三退保平安。他们说没入党，只戴过红领巾。我说那就退了吧。结果他们走后，丈夫朝我大发雷霆，说我不该和他们讲真相的，他们就是专门抓法轮功的。我说孩子们挺可怜的，不三退就给共产党陪葬了。丈夫又大吼道，你还是救救你自己吧，你算老几呀，还救别人。我笑了笑没吱声，心里说，我是创世主的弟子，你说算老几。几天后又是学法时间，同修按铃进来时，又有两个年轻人跟了过来。我一看又换了新人，就在门外又给新来的人讲了大法真相，并劝其三退。他说如果团，就起了化名给他退了，然后告诉他们别再来了。我先生已经很不高兴了，影响了他的午休，也影响了我们平静的退休生活，以后他们就没来过了。后来他们打电话给丈夫，要求他把我家大门上的大法对联撕下来。我对丈夫说，不许撕，谁撕对联我告谁。古往今来哪有撕百姓家对联的，只有共产党才干得出来这种缺德事儿。后来此事也不了了之了。我悟道是师父在保护着这个学法点，是要我利用这种方式救度众生。最多时学法点有15人，丈夫一看学法人多就害怕，一被邪恶骚扰就更是心里打鼓。如果不是师父慈悲呵护，在邪恶频繁的骚扰下，学法小组真是很难坚持到今天。二，排除干扰，坚持集体学法。我们家一直是学法点，中共肺炎爆发后，邪党封城封小区，停了一段时间，解封后又开始集体学法，丈夫就不同意了，害怕传染瘟疫。我说，同修不但没病毒，还有杀毒功能呢，他们都是20几年没进过医院的人。丈夫心里害怕，还是不同意。我说，那也不勉强你，我就出去租房住吧，每月2000元我自己出。丈夫不吭气，他把钱看得很重，很节约，家里财权他把着，平时家用都是用我的工资。后来他打电话向外地工作的儿子告状，说我往家里招人。儿子无可奈何地说，那是我妈的房产，这事儿我也管不了呀，随他去吧。后来同修问能不能来学法呀，我说先来了再说。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们又开始了集体学法。同修们都悟到，集体学法是师父留下的修炼形式，绝对没有错，只要我们走得正，邪恶干扰不了。学法小组规定大家都要背法，背转法轮还是红银等，则由自己决定。小组 A 同修曾被多次迫害，已将转法轮背了8遍。他说，如果不是背法，很难坚持修炼到今天，从不会修到会修，现在讲真相救人做得很好，集体学法每次都来，从不落下。 B 同修家庭磨难较大，为了坚持修炼，迫害前就开始背抄转法轮，所以学法基础打得很牢，现在托书基本可以背2讲，而且红银5本都背过，超过不止1遍。接地党文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就凭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也经常听。毕同修每天坚持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遇到不听不看的人也不气馁，还经常帮助病业同修学法发正念。 有时去毕业同修家学法需要爬五层楼，盛夏季节热得满身大汗，也不退缩。 C 同修以前当老板做生意，后来悟到救人要紧，就停下生意，开始每天外出救人。晚上12点发完正念后，就开始学艺讲法，然后开始晨练。上午出去买菜救人，回家后做一家四口的午饭，下午学法后眯一会儿，做完晚饭后再学法背法，然后休息到12点起来发正念。小组里他救人总是最多的。 D 同修负责接送资料点，很辛苦，一家一家的送资料，有的还被同修埋怨误解。平时同修买东西都找他，从播放器、磁卡到敬师傅用的香，再到蜡烛等等，什么都有。有时买错了还经常被同修埋怨，他也一笑了之。帮助老年病业同修，他更是尽心尽力，从不推辞。他每年发台历都是最多的，有时还追着有缘人发资料，直到对方接受为止。为了帮助老年同修，他还晚上抽时间去同修家学法，和同修交流切磋，帮老同修买生活用品。作为师尊的同门弟子，他把同修视为最亲的人。同修们都觉得集体学法提高快，必学必修，看到同修不足，善意地指出来，同时也向内找自己。同修的家人是镜子，可以照出自己的很多不足，看到同修的优点和好的救人方法，赶快借鉴。大家都很喜欢集体学法，学法小组从不搞吃吃喝喝，不许相互送礼，做到修口，尽量走正师父留下的这种学法形式，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因为封小区的缘故，现在学法小组已分走一部分同修，只剩下五六个人，平均每月救人约200-300人左右。三，同化大法用心救人。我退休后一直处于病业磨难中，时好时坏，但只要能走出家门，我就讲真相救人或发大法资料。有时需要推着轮椅出去，我就以第三者身份讲真相，以免抹黑大法。有一次在路上碰到一位大姐走路不便，就关心地问她是不是中风了。她说是的，已经有几年了。我说念大法九字真言可使你身体迅速恢复，你试试吧。她面无表情地说，我什么都不信。我说大姐千万别说不信呀，我可是你的贵人哟。我就给他讲南亚大海啸的故事。海啸前当地一个土著人跑来通知游客说海啸要来了，大家赶快跑呀。可惜游客没人相信，说这么好的天气你说有海啸，神经病呀你。土著人一看没人信，只好自己跑了。结果海啸随后即到，五分钟吞没了近30万人。所以智慧的古人都讲，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现在武汉肺炎瘟疫四处蔓延，和海啸有什么区别？武汉去年闹肺炎死了多少人，有谁知道？连自家亲人的骨灰都拿不到，所以千万别说不信两个字。试想那些游客如果当时相信了土著人的话，就会保全自己宝贵的生命。退一步说，即使当天海啸没来，游客也只不过是少玩了一天，不会把小命都赔上呀。咱们姐俩今天碰到即是缘分，只有神才能保护我们老百姓，当官的谁管我们呀？我们要及时退出犯神的组织，才能得到神的护佑。您入过党吗？大姐说入过，我就给她起个化名退了，让她天天念九字吉言。我说我母亲念九字吉言活到98岁呢。这时已走到了他小区的门口，其他真相已经来不及讲了，我们挥手告别。后来我又先后碰到两个中风的病人，才50多岁，先主动上前关心他们问病情，然后再讲真相办三退。其中一个还是师父的家乡长春人，过了几天再碰到他们时都主动给我打招呼。我一看他们的脸色都变红润了，他们都说比原来好多了。修炼中体悟到，如果我每天坚持晨练不懒床，五套功法一步到位， 坚持背法和通读，过关时守住心性，拜出讲真相，效果就会好，很顺利，师父就会给我安排有缘人等在那儿。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法学的越多，能力越大，人救的越多，所以我们一定多学法，学好法才能真正救了人。有一天我的车轮打滑上不去坡，正着急呢，突然从一辆洒水车上跳下一个工人帮我推车。他走后我很后悔，为什么不讲真相呢？为什么不救他呢？向内找还是有怕心，因为正在十字路口，到处是摄像头，路人又多，光车上就有三个人，一致错过了救人良机。再往前走，看见一个清洁工朝我笑，我问他，你认识我吗？因为有些讲过真相的常人会记得我，会打招呼。他说，不认识呀。我赶快就说，我看你很面熟哎。接着就问他打疫苗了没，他说打过了。我说，南京这次得肺炎的病人都打过疫苗，说明打了疫苗也不保险呢。你们天天接触的人多，车多，要注意安全呢。他说，谢谢你。接着我说，告诉你一个保命秘诀，就是念大法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保命。另外还要退出反神的组织邪党，才能躲过大劫难。他说如果少先队，我就用化名给他退了，因他还要扫地，还有人监督他们，就只好告别了。结语，回过头来看自己的修炼道路，真是万分惭愧。总共我才背了三遍转法轮，现在开始背第四遍，和别的同修相比差得太远太远了。有的同修已经背上百遍了，到如今已修炼22年了，我觉得自己还没摸着修炼的门，执着心一大堆，时不时就冒出个假我来捣乱。就像同修说的，还没找到修炼的楼梯口呢。去年肺炎封城期间，我还跟着儿子看了几集电视剧，犯了低级错误，执着自媒体，每天都看，直到身体出了大问题，才悟到不能看自媒体，要多学法，多背法才是根本。自媒体是用来救度众生的，就像我们讲真相是一样的。同修听我们讲真相能圆满吗？不能，只有融于法中才能修上去。其实我们每个弟子都是个自媒体，如何办好自己这个自媒体，面对面讲好真相，救众生才是真正的主持正法，才能跟师父回家。让我们在最后有限的宝贵时间里共同精进吧。徒儿无比感恩师尊，感恩大法的慈悲救度。
七四回身穴针灸篇，作者本心。那是我还在学徒的时期，我无意就学会了七四回身穴，并且把它背熟，找准穴位和刺法手准。有一天，正是农村打场的季节，就是把从地里面收割回来的粮食脱粒。傍晚，我在家里面正在灯下学习一宗经鉴，村里崔家三姑娘和四姑娘来到我家，给我父亲跪下了，请求我父亲出诊救救他们的姥姥，也就是外祖母。我父亲说，我现在病了，出不了诊，你去东屋找我儿子吧。两位姑娘来到了我屋子，跪在地上请我出诊。我先简单的问了情况，就拿着针灸包跟着他们到了崔家。进了门，听见有痰声，人是昏迷的。我开始扎针，到了第七针的时候，人醒过来了。我叫他们扶起老人，轻叩后背，并且给喝了口水，吐出了一大块黄色的硬痰。我接着扎了后五针。这个时候，崔家主人回来了。我一看人没有事了，就收拾好针灸包，自己回家了。他们留我吃饭，我也没有吃。 后来我到大学职业班管理大学生的时候，有一天五号寝室有一个男大学生突然休克了，来不及上医院了，我就随身抽出了针灸包，也是扎了起死回生针，救了一条性命。男大学生要给我钱和东西，我拒绝了。还有一次就是我给一家诊所打工的时候，那个住宅五楼有个姓张的老太太，也是我给抢救过来的。那么起死回生针到底是哪些穴位呢？我用的不一定和书上的都一样，有少商、商阳、中冲、少冲、少泽、内关、人中、涌泉，只有人中是单穴，其余都是双穴。人中的扎法，男的左边进针右边出，女的右边进针左边出。内关穴是不停的捻转，速度越快越好，甚至是用手搓，一般是少商等放血，然后商阳按着血的顺序放血。还有一根长针是两尺长左右，是人要死了怎么也救不了了，可是还有重要的话要说没说完，还有一个重要的人没有见到，就把这根针从大椎穴开始刺入，沿脊椎中央向下直到针根为止，有的好使有的不好使，延长的时间也是很有限，并不是那么稳定，因人而异。在转法轮第九讲中说，人的生命，人的一生不是定好了吗？不修命的怎么能多活呢？真的是这样，医生只是治病，改变不了别人的一生。在转法轮第三讲中还说，因为你想做常人，常人就是应该生老病死，就是应该那样，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不能够打乱的。在当前这个红尘中，还有多少人在迷中，不知道瘟疫的危险会随时降临，再好的起死回生针也不如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救人于危难简单高效。
定数与变数，作者细数。中国人常说人的命天注定，也就是说人生中一些部分是有先天定数的，凡夫俗子是难以把控的，普通人力是难以改变的，这就是命。佛家叫阿赖耶识，有功能的人根据人出生时的天干地支就能推算出他的流年轨迹、成败运势和福禄寿考。那么这个定数是纹丝不动、恒定守一的吗？辩证的、全面的看问题，世界上是没有绝对的事情，命运的定数也是相对不变的，并不是完全不变的。从前有位已经证得了六神通的比丘跟一位小沙弥住在一起，比丘在禅定中见到小沙弥还有七天就到死期了，于是他就让小沙弥回家看看父母，结果过了八天小沙弥又回来了，并没有死。比丘很诧异，他入定观察才知道，原来小沙弥在回家的路上看见了一个蚁穴，当时地上的流水就快要流进蚁穴了，小沙弥急忙拿泥土把水挡住，使水不进蚁穴里。由于救护蚁命的因缘，他本该结束的生命又延长了12年。明朝的袁了凡先生在十几岁时在慈云寺遇到了一位孔先生，先生为他起诉，了凡记录下来的科举名次，在任官职，寿终于53岁，命中无子，在后来科举中皆一一应验。了凡从此更加相信进退有命，持素有时，也就淡然无求了。他几年之后遇到了云谷慧禅师，却教诲他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道理。了凡从此精进修行，痛改前非，结果不但生了两个儿子，而且活到了74岁。上面两个故事都说明人生机遇中定数中也有变数，人心的转变，人心的向善，就能使命运中的定数改变，可能增长福禄， 也能延年益寿。目前新冠肺炎肆虐世界，人类面临灭顶之灾，这是人类的结束，结束是定数，也就是当时间走到庚子之年，浩劫必然出现，灾难不可避免。那么我们人心的向善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吗？让自己逢凶化吉，劫后余生吗？当然能。在刘伯温碑记中有，世上有人行大善，遭了此劫不上算，贫富若不回心转，看看死期在眼前。那么我们要问，回心转，心往哪里转，才能把死期的定数转变呢？刘伯温避开瘟疫的箴言，七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三点加一勾，八王二十口，也就是真善忍法轮大法。那么为什么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就能起死回生，疾病自愈呢？因为法轮佛法是缔造苍生万物之根本的法，真善人是宇宙最高特性，法轮常转就在救度众生。当我们念动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我们心念的频率与宇宙根本大法、宇宙特性真善忍震动的频率相同，这样心念的频率与宇宙的频率发生共振，佛法中镇邪灭乱、驱邪扶正的威力自然就体现在成念真言的人身上。所以信佛法有威力，念真言有奇效。在政见网刊登的一篇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武汉肺炎临床疗效的研究报告中，36例患者总体症状改善率为 100%， 其中有26例，也就是 72% 症状康复，10例也就是 28% 症状改善。在11例重症患者中，有10例症状康复，1例改善，重症并且住 ICU 有3例，2例完全康复，1例改善。可见念真言治肺炎是确有其事的，是效果显著的。末法末劫难时，瘟疫有定数，大法可救度，回心转一念，生死两重天。当真相来到你面前，当真言说给你听时，这就是你得救的法宝，这就是未来的希望。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